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1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定于星期一在芬兰的波罗的海港口城市赫尔辛基举行美俄领导人峰会，预计将讨论范围广泛的问题，从削减核武器到叙利亚战争。俄罗斯在叙利亚支持阿萨德政府，美国支持反政府武装。川普总统星期五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对媒体说，如果我们能够针对核扩散做些事情，那将会是巨大的成就。12名俄罗斯人星期五被指控在美国2016年川普获胜的大选前对民主党发动黑客攻击。起诉书说，俄罗斯情报机构乌鲁乌的人员从民主党机构以及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电脑网盗取了信息。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洛森斯坦说，这些阴谋者的目的是左右美国大选。12名俄罗斯人被起诉前，川普总统坚称他会向普京提出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的问题。川普星期五在英国访问时说，我肯定会问这个问题。川普指责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的政府没有针对俄罗斯干预大选的问题采取行动，尤其是奥巴马总统9月得到联邦调查局报告的时候。美国在当年11月举行大选投票。对12名俄罗斯人提出起诉后，一些资深民主党人呼吁川普总统取消与普京的峰会。一名在若干关键问题上与川普有分歧的共和党人也提出同样呼吁。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麦凯恩参议员说，川普总统必须愿意以坚定的立场面对普京，向他显示对美国采取出格行动必须付出代价。如果川普不打算让普京承担责任，那么就不应该举行赫尔辛基峰会。目前与川普一起在苏格兰的白宫官员表示，峰会绝对不会取消。随着伊拉克巴斯拉开始的示威活动蔓延到其他几座城市，伊拉克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六出动保安部队，并切断了因特网服务。巴斯拉民众反对高失业率、低下的政府服务和腐败，抗议活动蔓延到巴格达、纳杰夫和阿马拉等城市。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六在巴格达召开紧急会议，至少2人在阿马拉的抗议活动中丧生。抗议者封锁了街道，点燃汽车轮胎。本星期早些时候有消息说，抗议者试图点燃政府建筑时，伊拉克军队开枪，1人丧生。联合国说，2018年前6个月，阿富汗国内冲突中有将近1700平民丧生，高于过去10年来任何一个6个月期间的平民丧生人数。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星期天公布的平民伤亡年中的报告还说，同一时间有将近3500平民受伤。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负责人呼吁冲突各方抓住一切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并称之为保护所有平民的最佳途径。7月13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1周年之际，刘晓波雕像在台北揭幕。在揭幕仪式上，前中国学运领袖乌尔开西称赞刘晓波是中国追求自由民主最重要的象征。刘晓波去年去世的时候，正因为颠覆国家罪服刑，他在2010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过据报道，在台北市政府前的公园树立的刘晓波纪念雕像，因为没有事先申请长久放置艺术品，台北市政府规定雕塑只能树立一个晚上，活动办完就必须撤走。古巴依照计划中的宪法改革将开始进行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变革，修宪将限制总统任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一场儿童篮球比赛。
Alice, I can't believe you brought me to a children's basketball game. How can I learn to play basketball watching children?
看看法国卢浮宫的艺术展。
But my favorite pictures are people. Sometimes you can catch someone in a private moment, and it's a very interesting window into how other people live.
学学怎么说拍马屁。
The truth is, she curries favor with anyone she considers to be important.
还要告诉大家保质期用美语怎么说。
拍马屁， oh, I hate those brown nosers. So disgusting.
好了好了，你先别生气。咱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ucrative. Lucrative is spelled L-U-C-R-A-T-I-V-E. Lucrative.
Lucrative 指赚钱的、合算的。一些经济学家发现，在美国抢银行的劫匪平均每次可以赚到$4,000，四次左右大概就会落网。因此
，Bank robbery is not a lucrative profession.
抢银行并不是个赚钱的行当。
The earthquake that struck northern Italy affected production of the lucrative cheese industry.
意大利北部地震对利润丰厚的奶酪业生产造成了影响。
Those counting on a lucrative career after studying math or science may want to consider a career in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想找高薪工作的数学和科学专业学生可以考虑在核科技产业谋职。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ucrative, lucrative.Lucrative.
We all want lucrative careers,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choose to do what you love. I'll take happiness over money any day.
我同意。I can't stand those people who just want to make money and get ahead and don't care how they do it.
Oh yeah, we all know those kinds of people. They'll say anything to get what they want and move up the corporate ladder.You think they're nice, but they're actually just trying to curry favor.
听众朋友们可能正纳闷，这拍马屁跟咖喱有什么关系呢？赶快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你就明白啦。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0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平常我跟邻居很少来往，不过前两天他忽然给我送来了一篮子新鲜曲奇饼干。我最开始还很高兴，不过后来得知他最近想在院子里修一个篱笆，而这样做必须得到整个社区居民的同意，当然也包括我。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urry favor. Curry is spelled C-U-R-R-Y and favor F-A-V-O-R. Curry favor.
大家都知道 curry 做名词是咖喱的意思，不过在这里 curry 作为动词意思是讨好、奉承，而 curry favor 实际上就是拍马屁。这也就是我邻居最近的举动。
I know why she came bearing fresh baked cookies. I think it's an attempt to curry favor.
我知道我邻居为什么给我送新鲜曲奇饼，我觉得他就是想拍我的马屁。在下面的例子里，这个人对他的市长有什么看法呢？我们来听听看。
Don't assume that the mayor has special fondness for you. If you're influential and can help her deliver on her campaign promises, she'll compliment you, invite you out to dinner, and treat you specially. The truth is, she curries favor with anyone she considers to be important.
这段话是说，千万别认为市长特别喜欢你。如果你有任何影响力，或者能够帮助他实现竞选承诺，他会恭维你，请你吃晚餐，给你很多特殊待遇。但事实是，如果他认为你重要，他会来拍你的马屁。
这听起来很典型啊。那天我上高中的侄女跟我说，他们学校里有个女生为了能参加啦啦队，不惜给教练买了一个特别昂贵的圣诞节礼物。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Don't assume that the mayor has special fondness for you. If you're influential and can help her deliver on her campaign promises,She'll compliment you, invite you out to dinner, and treat you very specially. The truth is, she curries favor with anyone she considers to be very important.
大家都特别讨厌爱拍马屁的人，可是学校里、社会中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在办公室里就更不例外了。下面的例子就谈到了这么一个马屁精，让我们来听听看。
Isn't it obvious why Ralph nominated our boss as Supervisor of the Year? He just wants to get himself promoted to foreman, and figures the boss might help arrange it if he's recognized for an important award. See, that's why he's currying favor with him. It's so disgusting.
这段话是说，难道你看不出来拉尔夫为什么提名咱们的老板为年度最佳领导吗？他想晋升为领班，而他知道如果老板自己能够得到这个奖项，可能就会帮助他得到领班的职位，这就是他为什么老是拍老板的马屁，真令人恶心。
真是，办公室政治真让人头疼。碰到这种拍马屁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别理他，慢慢他就会被所有同事孤立，我想这也不是个好受的感觉。
He's always currying favor with the boss, but in the end, he's quite isolated in the office.
他成天拍老板的马屁，不过最后他在办公室特别孤立。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sn't it obvious why Ralph nominated our boss as Supervisor of the Year? He just wants to get himself promoted to foreman, and figures the boss might help arrange it if he's recognized for an important award. See, that's why he's currying favor with him. It's so disgusting.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urry favor。意思是拍马屁。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说老公，你发现没有？咱家闺女这些日子老对着电脑说英语，她是不是交了外国男朋友了？
她呀，那是学习呢。他说啊，有个叫 goenglish.me 的网站，学英文特好。哎，对了，咱家闺女说了，现在这个网站搞翻译比赛，翻五句话就能得到个2G的 U 盘。
U 盘？真的？那我也得参加。
你的英语行吗？
好歹大学我也学过点英语，再上那个网站去温习温习，没问题。
现在就登录 goenglish.me， 2G U 盘带回家。goenglish.me。
Kat, you look so cute today. I love this blue top on you. It matches your blue eyes.
Oh, thank you. Hey, wait. Are you attempting to curry favor?
当然不是啦。不过你知道我下个礼拜搬家需要个帮手。
I guess so.
Oh, thanks, girlie. 我还得好好把冰箱清一清，里面肯定有很多东西都过保质期了。
Oh, come on. I knew you were going to make me do all the dirty work.But actually,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有用的词儿，保质期。Let's see how to say this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保质期。
Jessica, 你快过来帮我看看，这个牛奶是不是过期了呀？
Let me see. I'm not sure. When did you get this?
两周前吧，好像是。那时候牛奶大减价，我一口气就买了四瓶，贪便宜嘛。哎，可是我忘了看保质期。
Milk normally has a shelf life of a week. Shelf is spelled S-H-E-L-F, 是货架的意思。Shelf life 能够放在货架上的日子，也就是保质期。
啊，原来是这样。那我都买两个礼拜了，我看这牛奶肯定是过期了。
I bet you're right. I think this milk is past date. You'd better throw it away.
Past date. 这个 date 就是盒子上标识的生产日期。Past date 也就是过期的意思。哎呀，真可惜，这可是最好的牛奶。我跟你说啊，这些牛都是只吃仙草、听古典音乐长大的。
That sounds like a top shelf product to me. 高档商品。
Top shelf 在货架上最高的地方，就是指高档货。那么相对来说，价格便宜的产品又要怎么说呢？
It's the opposite of that. We call it a bottom shelf product. Basically, less expensive stuff is put on the bottom shelf.
Oh, top shelf product. 高档货 Bottom shelf product. 便宜货好了我记住了
好那你说说看 What have you learned today?
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包括有第一保质期是 shelf life 第二过了保质期可以用 past date 第三高级货叫做 top shelf product 便宜货呢叫做 bottom shelf product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Yeah, my eyes are bigger than my stomach, and I usually end up with a lot of past date products in my fridge.
Actually, my stomach is just as big as my eyes. I learned to never go to the supermarket with an empty stomach, or else I will end up buying a mountain of food.
对啊，要是这样还得去锻炼，哎呦，太累了。
Oh, no way! Working out and playing sports can be so much fun. You know I love anything that lets me compete.
You know, you're right. 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get in shape.
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再带您去看一场篮球比赛。不过这回啊，不是 NBA, 是特别的儿童篮球。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体育运动单元的终极课程。Ryan 跟自己的好朋友 Alice 学习打篮球。今天呢 ,Alice 带 Ryan 去看球赛好让他学学比赛的规则。
That's right, Winnie. Alice is taking Ryan to watch a basketball game. But it's not a professional game, like you might think.
不是职业赛那是什么比赛呢
?Alice, I can't believe you brought me to a children's basketball game.How can I learn to play basketball watching children?
Well, Ryan, you're a beginner, and they are beginners too. That will make it easy for you to understand the rules.
Ugh, I guess so. But watching kids is so boring. The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league is much better.
Okay, Ryan, stop complaining and watch what's happening on the court.
啊，原来 Alice 带 Ryan 去看儿童篮球赛啦。
I know it sounds silly, but why does Alice say she brought him there?
Alice 说 ,Ryan 是 beginner, 初学者,所以呢,看和他水平差不多的人打球,就可以更好地了解比赛规则。诶,对了 ,Professor, Ryan 说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League, 是指职业篮球联盟吗?
Right, and in baseball, you might hear about the major leagues and minor leagues.
对,在棒球里 ,major league 就是大联盟。而 minor league 是小联盟。让我们来听听在 basketball court 篮球场上比赛进行的怎么样了。
All right, Alice, let's watch the game. Which team are we rooting for?
We are rooting for the home team because my nephew is playing for them.
Oh, cool. Does he really like to play basketball with the other kids?
Oh, yeah. These team sports really build their confidence. This is a big game because they're playing their rivals.
原来 Alice 的侄子就在球场上，他是 home team 主场球队的一员。哎 ，Professor， 和主场相对的是客场，那要怎么说呢
？The opposite of the home team is the visiting team. Most people at the game root for the home team.
没错，比赛的时候啊，主场队总是人气更旺，大部分观众都是 root for it， 给主场球队来加油助威。那么 root for。除了表示在赛场上支持某个球队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用法
？Sure. For example, I am really rooting for the new law to pass because it would lower my taxes.
哦 ，root for 就表示支持，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root for the new law， 支持这条新的法律。Professor Alice 还提到了这两支队伍是 rivals， 这是劲敌、对头的意思，是不是啊？
That's right.
Wow, these kids are really good. I can't believe how athletic they are.
Yeah, my nephew practices a lot. He's the captain of the team.
He's the captain? He must be the best player on the team. When I was his age, the only sports I played were sports video games.
Well, I'm sure playing all those sports video games really gave your fingers a good workout.
怪不得 Ryan 的篮球打得这么臭啊。他小时候从不运动，唯一的爱好就是 play sports video games, 在游戏机上玩运动游戏。
Right. And what about Alice's nephew? Is he more athletic than Ryan was?
那当然了。Alice 的侄子是篮球队的 captain, 队长。他呀特别 athletic, 爱运动。
My gosh, Alice, these kids are half my age, and they are so much better at basketball than me.
Don't get discouraged. With lots of practice, you will be as good as them one day.
I don't have that much dedication. Man, getting in shape is so much work.
Well, you don't have to play basketball.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ways to get in shape. Do you have any other ideas?
Actually, I have a great idea.
看着小孩子的篮球打得比自己强那么多， Ryan 有点觉得 discouraged, 泄气了。他呀，不想打篮球了，想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锻炼身体，保持体型。不知道他有什么好主意呢？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我现在可不爱打篮球，太不淑女了，不如做做 yoga, 多优雅呀。
I'm sorry, you? Ladylike. Listen, if you want to become a lady, you need to work on becoming cultured, Yelene. You should probably start going to museums with me.
哇，那就先从听听艺术开始吧。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咱们就要继续去挑选艺术品，赶快来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James 找到公关部主任 Felicia 商量购置艺术作品美化工作环境的事儿。James 说自己偏爱相片， Felicia 表示赞同。
I often go to photography exhibitions at the local museum. Sometimes the pictures are of nature, you know, wild animals or sunsets, that kind of thing. But my favorite pictures are of peopleSometimes you can catch someone in a private moment, and it's a very interesting window into how other people live.
Yes, I like to hang out at the museum as well. I'm also a big fan of sculpture. Last time I was in Italy,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go see Michelangelo's David. It's really a very impressive work of art.
I'd love to see that. I was in Paris 2 years ago, and I spent half my time there walking around the Louvre Museum.It was amazing.
Felicia 也经常去博物馆看摄影展，她最喜欢看人物写真。
It's an interesting window into how other people live.
这是观察到其他人生活的一扇窗子。James 说，他也很喜欢泡博物馆。
I like to hang out at the museum as well.
除了摄影作品外，两个人也都很喜欢雕塑。他们谈到了
Michelangelo's David.
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大卫》，以及巴黎的
Louvre Museum
卢浮宫。
You know, come to think of it, maybe we should buy some art pieces from the local artists to support the local community.
I've got an idea. Let's try to find one very beautiful, very impressive large piece of art, or maybe a mural, to put at the entrance of our offices. Then, instead of buying works of art to hang in the various hallways, we can rent the artworks and rotate what we have on display.
Felicia, that's a brilliant idea. I think you just solved our dilemma.
Thanks, boss.
James 忽然想到，他们其实应该购买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也算是为社区做些贡献。他所说的
Come to think of it,
是我忽然想起的意思。Felicia 提议买一件大的艺术作品，或者是
Mural,
壁画，放在办公室的大门口，然后可以租一些艺术品挂在走廊的墙上。这样一来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换一批。James 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We'll get one major artwork for our entranceway and maybe commission a couple of sculptures for the outside garden area. Then we will find an art rental company and rotate our pictures on a 3-month basis.
That way, we'll eventually get around to everybody's taste in art. And if some people don't like some of the art, well, they won't have to look at it for long.
All right, that's our plan. Let's do it. Thanks again, Felicia.
Not at all.
James 还说
We can commission a couple of sculptures. Commission is spelled C-O-M-M-I-S-S-I-O-N. Commission.
动词在这里是向艺术家订购作品的意思。James 还说挂在公司里的艺术作品可以每三个月换一批，这样就能满足员工不同的艺术品味了。
这个主意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能欣赏到自己喜欢的艺术作品，士气嘛，肯定提高了。
What a great boss. My sister's boss is like that too. Once a month, everyone in the company gets to bring their pets to work. Happy employees work harder. It's a great way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Oh, wow. 那办公室不是成动物园了？真逗。
Yeah, it is a pretty pet-friendly company.
That's true.你刚才提到了个词儿 pet friendly, 咱们快来听听这个词儿的用法吧。
Learn a word. Friendly. Friendly is spelled F-R-I-E-N-D-L-Y. Friendly.
大家都知道 friendly 是友好的意思。如果把 friendly 加在另外一个名词的后面意思就是对某人或是对某事有利的，比如说
eco-friendly
有利环保的
user-friendly
方便用户使用的
business-friendly
便于企业发展的。再比如
This is my favorite restaurant. It's very family-friendly.
这是我最喜欢的餐馆，给带孩子来吃饭的顾客提供了很多便利。一个加拿大健身房规定禁止瘦人成为会员。
The gym prides itself on creating a plus-size friendly environment.
这家健身房专门为胖友们提供一个舒心的健身场所，并以此为自己的特色。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riendly, friendly, friendly.
Yanglin, I have advice for you.
What is it?
I think you should become more cat-friendly, like buying coffee for cat, bringing cupcakes to cat, and cooking authentic Chinese food for cat.
同学们，请自动屏蔽 cat.
Hey!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don't forget,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定于星期一在芬兰的波罗的海港口城市赫尔辛基举行美俄领导人峰会，预计将讨论范围广泛的问题，从削减核武器到叙利亚战争。俄罗斯在叙利亚支持阿萨德政府，美国支持反政府武装。川普总统星期五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对媒体说，如果我们能够针对核扩散做些事情，那将会是巨大的成就。12名俄罗斯人星期五被指控在美国2016年川普获胜的大选前对民主党发动黑客攻击。起诉书说，俄罗斯情报机构格鲁乌的人员从民主党机构以及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电脑网盗取了信息。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洛森斯坦说，这些阴谋者的目的是左右美国大选。12名俄罗斯人被起诉前，川普总统坚称他会向普京提出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问题。川普星期五在英国访问时说，我肯定会问这个问题。川普总统指责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的政府没有针对俄罗斯干预大选的问题采取行动，尤其是奥巴马总统九月得到联邦调查局报告的时候。美国在当年十一月举行大选投票。对12名俄罗斯人提出起诉后，一些资深民主党人呼吁川普总统取消与普京的峰会。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参议员也同样做出要求。目前与川普总统一起在苏格兰的白宫官员表示，峰会绝对不会取消。随着伊拉克巴斯拉开始的示威活动蔓延到其他几座城市，伊拉克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六出动保安部队并切断了因特网服务。巴斯拉民众反对高失业率、低下的政府服务和腐败，抗议活动蔓延到巴格达、纳杰夫和阿马拉等城市。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六在巴格达召开紧急会议。联合国说2018年前六个月阿富汗国内冲突中有将近1700平民丧生，高于过去十年来任何一个六月间的平民丧生人数。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星期天公布的平民伤亡年终报告还说，同一时期有将近3500平民受伤。七月十三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一周年之际，刘晓波雕像在台北揭幕。在揭幕仪式上，前中国学院领袖乌尔开西称赞刘晓波是中国追求自由民主最重要的象征。刘晓波去年去世的时候，正因为颠覆国家罪服刑，他于2010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过据报道，在台北市政府前的公园树立的刘晓波纪念雕塑，因为没有事先申请长久放置艺术品，台北市政府规定雕塑只能树立一个晚上，活动办完就必须撤走。古巴按照计划中的宪政改革将开始进行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变革。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格拉马报星期六公布了古巴宪法改革的细节，包括新设总理的职位，分开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职责。古巴总统将面临任期限制，每个任期五年只能连任一次。新宪法还将承认自由市场和私人产权以及外来投资。不过，古巴共产党仍将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今年六月以来，马里、塞拉利昂、南苏丹和十几个其他非洲国家的高级军方官员一直在讨论防务战略和安全威胁。会议的地点不在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的大城市，而是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中国北京。中国国防部第一次主办中非防务安全论坛，高调展示中国与非洲的军事伙伴关系。七月十一日结束的这次论坛，巩固了中国作为非洲重要安全伙伴的地位。与此同时，中国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行动进一步深化了它与非洲各国的关系。中国将自己宣传为尊重主权的非洲国家伙伴，不提供以政治改革为条件的援助，而是以间接的方式实现其政治目的。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0号的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宁馨。美中贸易战上个星期五正式开打，中国官媒指责美国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并于星期五晚间在世界贸易组织就美国因301调查而对中国加征关税提出起诉。与此同时，中国在贸易战前夕一口气开放对23个领域的外国投资限制，李克强总理也在周末的欧洲之行中提出中国三个不变之说，强调中国将坚持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方向。一方面宣称要以牙还牙，一方面又低调采取开放措施，中国释放出看似矛盾的信号，体现了什么样的尴尬处境？李克强欧洲之行的表态和国内宣传口现在降低中国强大和民族主义的调门，是否显示党内务实派占上风？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些问题，一位是自媒体小明之心的主讲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是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另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奎德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好，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观众听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不过在我们开始讨论美中贸易战之前呢，我想先请两位嘉宾来点评一下今天的一个重要新闻，那就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离开中国前往德国。那么我们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显示呢，这个刘霞的妻子呢已经是抵达了芬兰的赫尔辛基国际机场，现在看到的就是刘霞抵达机场的照片。好的，那么首先我想请两位来小明先生，请您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国际社会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霞已经多年了哈，那么他现在获释，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和外界的关注有多大的关系？
好的，谢谢。应该说这和目前美国和中共的贸易战有极大的关系，中共在向欧盟示好，在向德国示好，这应该是最关键的因素。当然这个因素应该是美国和欧盟的合力在起作用，缺一不可。
嗯，
当然这个从反面也说明国际社会在以往对中共的施压还很不够，如果有足够的压力的话，中共可能会在某些议题上，特别是在人权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
嗯，
好的，
陈博士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当局这些年哈，其实一直没有对刘霞进行任何的正式的起诉，但是他们一直软禁刘霞。你认为他们到底是怕什么？其实他也就只是刘晓波的遗孀而已。
是，我想他主要是害怕刘晓波的思想的影响，包括刘霞本人作为刘晓波的伴侣，而且他们两人是合融为一体的这样一个象征符号，到了国外之后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揭露和显示，我想都是对他们来说觉得是很难忍受的。这个事情你要知道的是，自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刘霞作为一个就是按中共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对他进行起诉和什么的任何原因，就是个无罪之人，故命被丧失自由，直至今天，直至他被获释到国外为止。一直，这个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一个毫无罪名的，而且中共自己也宣称他没有任何罪名的自由的公民，但是他被中共剥夺了自由达这么数年之久，我觉得这个是中共人权记录史上是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同时我在这里我要是也要想感谢一下刘霞女士，因为当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仪式也是他邀请 包括我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朋友一起到奥斯陆去参与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时刻，就是纽尔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仪式。
嗯，好的。我们知道最近小明先生和陈贵德先生，请两位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近年来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的关注有所减少，那么刘霞的获释呢，这次是不是可能是一个转机，尤其是在中国屈服于压力的情况下？首先听小明先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个例，因为在目前来看，整个国家、整个中国的人权状况在急剧的恶化，而且当局越来越肆无忌惮。所以，像刘霞这种情况，因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共现在也正好有求于欧洲，有求于德国、欧盟等国这些地方，所以他们在个别案例上做了一些局部的让步。但是我想这个不可能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
嗯，好的，陈贵德先生。
是这个事情，我想目前是一个标志，我们需要观察。因为大家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基本上放弃了，就当然过去的那个政策就是所谓以人权，中国的人权状况那个释放一些异议人士，释放一些中国的民主人士，以换取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一些经济的、政治的各方面的利益，这个是过去在江泽民时代、在胡锦涛时代都一直在做的。倒是越在后来就收得越来越紧，他好像就是越来越不大理会国际社会的压力了。到了习近平以后，几乎他就是完全不踩国际社会的压力了，他自以为自己财大气粗，我可以肆无忌惮的镇压自己的子民。这所谓的用中国的话说，这事关我的内政，不容你们知会等等等等。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口子开始放松了一点，但是将来会怎么样，涉及到中共内部的政治变化，也包括中国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加的压力的大小，我想我们值得观察这个事件是不是可以开启起一个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完全是孤立的事件，这个我们要观察。
好的，在我们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想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叫做 Ed Chow， 那么他提到刘霞获释，他说释放刘霞是中美贸易战中意想不到的胜利成果，仅在此向刘霞和人权事业的胜利表示祝贺。他说中共当局在贸易战中进退失据，释放刘霞是想拉拢欧盟，可是又扣留刘霞的弟弟作为人质，其邪恶本质不言自明。希望美国把贸易与人权挂钩，让更多受中共监控迫害的中国人获得自由。好，有关刘霞的讨论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回到今天的讨论话题，也就是美中贸易战。那么首先我想请两位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7月6号那么美中双方第一波加征关税呢生效，那么中国当天晚上立即就美国因为301调查而加征关税呢在世界贸易组织向美国提出了起诉。我想听听小明先生首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如何看待中国这个姿态？
好的，谢谢。中共当然幻想在这场贸易战中能够得到世贸的支持，但肯定不会如他们所愿。中共的做法更多的，实际上他也认为，我想他们也一定知道自己只是在做一种姿态。用一句俗话说，这是平时不烧香，临难抱佛脚啊。目前的这一切，正是因为中共他没有遵守世贸规则，设置一些非贸易壁垒，不尊重知识产权，盗窃知识产权这些问题，这是这次贸易战的根源。那么说的坦白一点，中共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对，好的，我们知道就在贸易战开打前夕哈，陈贵德先生，中国公布这个外资准入清单，一口气开放了23个领域。那么中国自己说呢，这些措施呢是40年来最大的这个开放措施。那么有的人呢，因此甚至评论中国是在贸易战前夕呢对美国举白旗哈，是向美国的这个投降之举。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当然是一个他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美国做出了一个姿态，做出这个释然的姿态。但是中共大家知道，在开始就他有三板斧，他一定要把语言的姿态是强硬的，行为的姿态是弱势的，公开的姿态是强硬的，暗中的姿态是比较释然的，这样一个风格。我想在中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会继续这个风格，因为他主要是有些强硬的姿态，他是必须给中国的国民看的，中国的一般老百姓看的， 否则他自己在这几年鼓噪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主义情绪就要受到严重的质疑，或者说对他那个政权的合法性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一点我想，但是关于这个清单，实际上这个清单很多条目都是中共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签字画押，就是需要在几年内就必须完成的，但是实际上一直没有完成，现在才开始做这，但是还没有完全做到。例如说关于互联网的壁垒政策这些等等，例如其他的互联网公司外国的，包括 Google 啊，包括 Facebook 啊等等等等，能不能进入中国，这个它这方面它是还是卡得非常之紧的，所以说是有限的向国际社会示好，希望能够在中美贸易战中间能够获得某种同情，或者得到美国的一些相应的对待。我想这是他的初衷，不过目前我想暂时还达不到。我觉得这个中国老话说是在商言商，但是在政的是言商就不同了。在商言商可以说纯粹商业行为，但是作为政治家，例如川普，很多人说川普是个商人怎么怎么的，但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来谈论商业的问题，谈论经济的问题，这个就是政治，而且必然集中政治的核心。
好，说到这个清单，我想补充一句，其实里面的很多开放领域呢，都不是说现在立即开放，而是说以后几年，所以还是有一个未来观察，这更是一个姿态，而不是一个实际的措施哈。那么我想听听小明先生您的分析，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一方面是采取强硬的立场，比如说在世贸组织起诉美国，一方面呢又宣布要开放措施呢对美国来示好，你如何看待中国这种矛盾的姿态？刚才陈国天有所解读，那么现在外面有人解读为中共的高层现在存在这个务实派和强硬派的分歧，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的？就是说，如果有所谓的务实派在中共高层内，你觉得谁有可能是代表人物？
好的，谢谢。刚才陈博士的解释，我觉得我是赞同的。另外呢，我认为对于中共的高层来讲，他们基于政治的这种立足点的考虑，他们肯定会采取一种强硬的立场。这个呢，一方面有陈博士说的这个讨好，就是说愚弄国内民众的意思。但是这个其实也反映了中共和美国在战略利益上的根本性的对立，这个是实际上是无法掩饰也无法调和的。而那些所谓的开放措施，实际上反映出了中共的权变之术，这个未必不是对美国的欺骗和利用。另外呢，我不大太相信中共决策层，也就是说在政治局那个层面有什么务实派和强硬派的区分，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锋派。所以假如真的有务实派的话，那么他们不仅仅体现在这场贸易战的问题上，也应该体现在他们的国内的政策上，国内的经济政策和国内的一些其他的政策上。可是正是这一帮子人把中国的经济搞得一团糟，让现在中国的民生实际上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不大相信中共的高层真的存在什么真正的所谓务实派，他们实际上都是锋派，看习近平的风头，看谁的风头强健就跟随神，所以我现在认为他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好的，我想请陈国德先生也就刚才这个问题来评论一下，就是现在外界很多人都评论说中国可能存在务实派和这个强硬派的这个分歧，有点像美国这种自己的高层也存在这个分歧一样，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当然高层前一段时间一直似乎被习近平的权势所笼罩，不过呢当然高层里面包括高层的往下一点的那所有的层级，特别是政治局常委这些层级，当然各个人的政治面目起码从他们的历史来看还是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过去的历史这一段中国的非常倒退的历史上，他们要负相当的责任。不过呢有些人是确实大家也看得出来受到了压抑，例如总理李克强，大家都通称为全世界的政界媒体和中国人基本上都称为李克强为最弱势的，这几届总理中最弱势的一位总理。我想这些人虽然我同意他们是可能是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的，但是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的他也要表现出就实用主义，例如现在的政治风向、政治气氛、中美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社会的环境化巨大的变化， 有些人就希望能够更加增强自己在政治版图中间的力量和实力的地位。我想所以有些观点，包括李克强先生，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他平常的他的言论，基本上在习近平提到非常左的那些所谓的党管企业，企业要姓党，这个要姓党，所有的外资内资企业都要建立党小组，所有这些政策我没有看见他跟风过，他没有公开的，起码没有公开的自己主动出来讲这个东西。所以说目前可以看出他是在利用这个政治机会逐渐的现在浮出台面，就是说比过去的活跃的多了，这个是很显然的。而且包括像汪洋先生，这些都是似乎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声音了，我相信再往下恐怕他们要发出声音来。至于说他是务实派也好，什么改革派，这个都不关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有不同的政治，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政治利益，这个不同的政治利益会驱使政治往前走。
那么既然说到李克强总理哈，那么我想听听小明先生，刚才陈国坚提到李克强他觉得不是一个跟风的总理，那么李克强最近在贸易战开打以后，这个周末呢去欧洲访问，他高调的宣示呢中国不会改变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方向，那么你觉得这个是只是说一个表面上的老调重弹，还是说有一定的深意，想听听小明先生的分析。
好的，谢谢。刚才呢陈博士谈到李克强总理呢，我想这些都是一些基本都是事实，但是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可能未必有这么表面化，那么有些东西可能李克强的某些表态也是很守本分的，我觉得还没有到了这种就是说在政治上能够出现分歧的这种程度。那么关于李克强在欧洲访问这些说法，那么我个人感觉有很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目前根本不知道中共的改革方向究竟在朝哪个方向在改，中共设想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这一点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中共也从来没有说过，他们一直说摸着石头过河，可是我们看不到他们摸的是什么。那么至少从目前的来看，从政治体制上，习近平是在明显的重回毛泽东的老路，这是和中共自己宣称的所谓的改革开放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对于外界来讲，有一个相对比较基本的共识是改革已死，所以李克强这个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姿态，只是或者说是老生常谈，我个人认为不值得过分的关注。
北京的彭先生您好。
好，
北京的彭先生您好。
志得必昌。你好，
请讲。
哎，听得见吗？
我们听得到，请说。
能度势则必长积短，自古善谋计木战，不贬值则古今双困，彭志袭天可胜川。打赢贸易战关键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德报怨，以理服人，以柔克刚吧。尽快取消对美征税，让美国人民体会到中国人民最美好这个最诚挚的友谊，和这个习主席啊，这个厚德载物啊，这个义薄云天的胸襟吧，消除美国的敌意。然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用，而且就是中国现在最需要完成的改革就是人民币贬值，只要人民币贬值的贸易战的问题还是房地产泡沫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相信中国一定可以赢得贸易战最后的胜利。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请上海的杨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上海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林青。
请讲。
你听见我吗？
我们能听到。
哎，你好林青。林青。麻烦您多给我点时间，我想阐述一下，因为我翻墙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我感觉啊，就是西方的所谓对中国大陆的专家研究的专家，完全没有小明知道的多。西方的研究对大陆的共产党的邪恶啊，除了帕瓦罗以外，对共产党的邪恶没有小明清楚，包括现在的陈奎德，因为他可能离开大陆太久了。为什么西方文明社会对共党的邪恶研究的这么浅薄，我是搞不清楚的，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请小明先生回答我一下？
好， 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想谈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有几位观众都提到中国自己面对这个贸易战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很多网友评论，待会儿我们也会使用哈。但是我想首先请陈规的现在谈一谈，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宣传口哈，最近已经紧急叫停了有关股东这个贸易战升级和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言论，比如说呢，现在已经是宣传口禁止要号召消费者抵制美国货，以前这个呼声曾经有。那么联想到此前已经禁止再提这个中国制造2025等等，您怎么看待中国宣传口最近一系列的这个降调的这个行动？
我想这个降调很显然当然是因应着现在和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特包括前一段时间的中兴事件。大家知道中兴事件使得中国过去的喧嚣一时的所谓我的国强厉害了我的国诸此类的宣传显得是成了一个笑剧，所以说整个的中国的宣传口恐怕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包括中共党内当然更多的是社会上包括国际社会的各方面的压力，觉得他这种宣传是非常的和现实的对照的话，尤其是开打贸易战之来和美国的贸易摩擦以来是完全的就是失败了，它是个完全名不副实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要把过去的那种高调的那种习近平式的张狂的但是又没有自己没有真正的实在的力量的这样一个宣传给它降下来，使得在这方面不至于民怨或者国际社会的怨恨这么强烈，我想这个是他们的考虑内部考虑之一。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所谓中国制造2025虽然它宣传调门降低了不宣传了不讲了，但是这个东西是它一定要在内部就是一定要强行的执行下去的政策，而不是说要放弃这个政策。
对，好的，我想在接下来请小明先生评论之前呢，我想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他叫张帆哈，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中共现在杠上美国这样强大的对手应该归功于国内的民粹主义和中共党内的顽固派，这场贸易战可以促使中共从千年帝国的梦中清醒过来，重新认识自己与西方普世价值的这个差距，从而推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现代化，以此观之贸易战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功劳。那么确实是我们知道小明先生除了这个反思这个宣传口之外，中共内部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反思这个总体的战略走向的一些这个发言啦文章等等。那么海外甚至有媒体报道呢说现在国内在为这个所谓的习近平热降温。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说这些有限的反思虽然是非常有限，但它毕竟是一种反思，会不会就是促使对于中国这个总体战略的这个调整，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就像这位张帆网友他希望的能够对中国就是倒逼中国在走这个政治改革的道路，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谢谢。我感觉刚才张帆网友这份评论有点过于乐观了，我们甚至也可能猜想一下也可能会出现反向的中共的反应，这个也是很难排除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兴通讯事件发生后，中共在宣传的策略上就有所了调整，这个调整的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宣传没有给中共带来好处，而是给中共带来了麻烦，说句俗话是吹牛给上了税了。所以呢，至于中共是否在反思总体的战略，还是只是从策略上他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得失，我认为现在下结论可能还早，我们现在拥有的材料还不够，还不充分。那么至于中共的媒体被习近平的这个热降温，在很大程度上我以为是替习近平缓颊，是想把这场贸易战的责任归咎给其他人，在这个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继续神化习近平的一部分。中宣部近日又高调推出了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还有习近平在梁家河的这些油画，还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这都是证明说明习近平还在被继续的神化。而且我个人以为中共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一般不会采取这种退的策略，而是采取一种 逆向上而上的这种策略，他们会继续神化他们党，也会继续神化他们领袖。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陈奎德博士和小明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和分享您的见解。那么时事大家谈想提醒一下大家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讨论贸易战激烈对抗，中国启动朝鲜牌，请您按时锁定。那么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呢，我们都会就美中贸易战给观众提供最新的信息和分析。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